你好，欢迎收听幸福猫 Podcast， 我是于晨，这是一档讲述华人旅德生活的节目。
本期嘉宾是在德国做互惠生又继续在这里读研究生的 Lena， 我们聊了她在德国互惠生家庭和德国男朋友的两段生活中遭遇的文化冲突，也聊了 Lena 从中国农村到德国大城市这一路的感悟。
不算吵架吧，就你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典型的文化冲突，就比如说你让我们中国人都很含蓄啊，是不是都比较客气，就我一开始跟他们吃第一餐的时候，第一餐晚餐，他们德国人不是那种长桌子吗？然后我就最讨厌坐两边了，因为我什么都够不着，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我不想站起来，然后每次德妈问我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你要不要，然后你让我们中国人出于客套就说那我不要谢谢，然后我就真的再也没有吃到那个东西了。然后就一个晚餐下来我也够不着几样东西，然后别人问我我就说不要，然后就再也没有再问我第二次了，然后反正就也是没吃饱，然后我觉得很震惊，天哪我该怎么办啊，我下次再也不要坐这个位置了吧。但是因为我是客人，然后我就一直都坐那个位置，然后我就后面我就学会了，他们问我我就说，问第一遍我就说要，因为你说不要的话你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冲突吧。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没有那种什么大的要让着小的呀，什么尊老爱幼啊，但我不是说很绝对哈，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比如说一家人一起吃饭，如果我看到菜不是很多，我就会少吃一点，就把它让给他们吃。有的时候德爸就最后他看到菜不是很多了，他就想分给我们嘛，然后他分给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没事，你分给两个小孩吃吧。就我感觉他们也不是特别感恩，他们就觉得那你不吃算了，那就分给其他人。其实出于我的角度，我其实是想要谦让，然后要让给他们吃，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从来没有 get到过这一点。
我也觉得他们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真的吗？
肯定是觉得你已经吃饱了。
对，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解读的能力。像我不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跨文化管理嘛，所以他们德国人就是真的是他们不会 interpretieren， 就是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不会去猜你背后的意思，所以后面我就饿了就吃吧，分给我就要吧，反正他们也不会体会到我其实是在爱他们，是在谦让他们，是在传播我们的传统美德，他们才不知道这些呢。德妈作为一个母亲肯定是想自己的孩子照顾得特别好，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迟到啊，我就觉得迟到五分钟有什么嘛，然后德妈如果打电话来发现我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她就会特别生气，然后我就觉得很小题大做。但是我后来我就理解了，他作为一个母亲嘛，肯定他而且他还付我钱，就我不能太把自己当家人了，就是人家虽然说啊把你当家人，但其实你是两重身份，你还是跟别人还是雇工和雇员的身份，然后你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别人把你当家人。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道理。
我感觉你已经学到一些什么人生大道理了。
做什么事情你总会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的呀，都不会是白费的。
是这样。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ena， 我今年27岁，我在国内上的本科，学的旅游管理，科毕业了以后就直接来了德国做了互惠生。在我做互惠生期间去上了语言班，学了德语，我现在在这边上旅游管理的研究生。
那能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互惠生吗？
互惠生简单来说就是算一个工作，算是工作的一类吧，它是归属于工作签的，就是主要就是你在一个家庭帮家庭照顾小孩，然后但是根据家庭的不同，小孩年纪的不同，你的任务可能也会有不同，但主要就是比如说送小孩去上学啊，接他上学啊，或者给家里买东西啦，吸尘啦，熨衣服啊，反正根据家庭不同你的任务也不同吧，主要就是相当于是 babysitter， 但不仅仅是，因为家庭会给你提供食宿，这些都是家庭需要承担的义务，然后每一个家庭都 必须要为你每一个月的语言班承担至少50欧的费用，就是固定规定是这样子的。就这样一个雇佣关系吧。就之所以叫互惠，是因为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吧。当然不是这么说的这么消极的意思，就是双方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它叫互惠嘛，它是来源于法语的那个互惠的意思。
嗯，我们其实就是在你在做互惠生期间上语言班的时候认识的吗？
对，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看到你可高兴了，我想看到真的看到一个中国人了我当时就真的太胆怯了，就是新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每次一看到我熟悉的面孔我就特别激动。
哦，我记得你后来德语好像考到了 C1 是吗？
我是学完了 C2 去考的 C1 因为我觉得这样有把握一点。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当时那个语言班就是赶进度啊，就其实学到了 C2 不。
你会推荐其他人也去做互惠生吗？
我觉得看自己的个人打算吧。就如果说比如说你的经济能力不是特别允许的话，我觉得互惠生是一个特别好的过渡阶段。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过来这边学语言，然后完了申请学校，那当然不 care 这个费用的人那另作他论，但是如果说费用比较吃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折中的办法。因为你又可以学语言，食宿那些家庭又可以承包，还有就是你在跟一个德国的家庭相处的过程中，或者你在对这个文化越来越了解的过程，你可能会更加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在这边，就是缓冲阶段吧。在你做决定之前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我还是推荐的，但是看个人吧。有的人可能觉得太繁琐了，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无聊，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也真的挺无聊的。但是对我来说它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下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也特别感谢德妈给我的支持。总体来我还是推荐互惠生的。很大的决定因素还是要看家庭，因为也有很多抱怨说家庭。
你现在回头去看之前做互惠生的那两年，觉得这两年过得值吗？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感悟都是要你之后才能够讲得出来。就当时的我其实特别是第二年的时候，我经常问我自己这样做值得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最后真的留学留下来，或者就是到底还能够待多久，这样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啊。他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然后看到其他人都在工作，然后就很迷茫吧当时。但是当时的情境下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就只能好好的学语言，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其实并第一年就还好了，因为基本上都在学习嘛。但现在我再来看那段经历的话，我就觉得一开始我的那个目的性太强了，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的学好语言，但是其实工作就是工作，还是应该就是要照顾好小孩啊之类的，然后学会怎么跟德国人相处。在跟另一个文化的人相处之前，你有必要去了解他的文化，就是两个文化在融合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摸索到跟他们的相处之道。那段经历让我更了解如何去跟德国人相处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吧，就是我那段经历里面学到的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就是责任感吧，我以前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该做的任务做好就行了，但是后来我觉得在跟小孩的相处过程中间接的培养了自己的责任感吧。以前因为也没有过这种经历，不晓得跟小孩相处是怎样的感觉，然后经过了这两年的磨练，其实也学到了很多跟小孩相处的技巧，如果以后自己会有小孩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很有帮助。当回顾往事的时候，就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地方吧。当然肯定也有委屈啊，就是文化冲突的矛盾啊，但是我觉得只要克服了就好了。
我其实还能想起来，当时一起上语言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说，那个家庭的妈妈对你什么地方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哪一天你就会突然又吐槽，就出了什么什么事情啊。
对，因为德国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他们就是有话直说，他们不会给你拐弯抹角。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然后有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一句批评又让我觉得，我的天哪，这样的批评能直接讲出来吗？就你那个时候不是特别了解他们那种说话方式，你会觉得天哪，这个也太伤害人了。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就其实他是真心对你好，只是他不会遮遮掩掩的，他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其实他并不是说就事论人，他其实就是就事论事，是吧？你有这种感受吗？
是这样。
对，就是如果你多想的话，其实反而是你自己自添麻烦，自添烦恼。
我上班也是，就开会的时候，两个同事好像吵得特别激烈。这个会开完之后呢，他们俩又好了。
对，因为他们是 zahvish， 就是他们是就是对视的。
啊，
等到还在有一次邻居来的时候，把我的光荣事迹讲给他们听。他说，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做不了的事儿。我来给你们讲讲 Lena 的例子，就我不是老忘记吗？就有一次。德妈的儿子的那个 communion，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信教嘛，就他去上那个宗教学校，然后要过这个仪式，然后就特别重大嘛，对于他们那种信教的人来说，其实也就表面信，他们也不是特别虔诚。然后德妈就给他买了那个鞋，然后还有很正式的西装，然后各种，然后最后就那个鞋就大了。然后德妈就把它寄回去，然后又订了一次，然后需要我去取，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忘了。然后德妈就特别生气，因为这个事情真的特别重要，要请很多宾客，然后到时候教堂还有其他小孩子一起。然后我就想，天啊，这个事怎么办呢？然后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我也很自责。然后我就自己找了我朋友，开车到 Wilhelmsburg。就是汉堡外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他们的那个亚马逊的集散中心去凭借那个啥 performance number 运单号，把我儿子的那个鞋找出来了，然后求了他们半天，然后跟他们讲这个多么多么的重要，然后把他的鞋给他拿回去了。他妈当时都震惊了，他都想直接去实体店买一双了。他说他当时又感动又震惊，他都没想到这事儿我能做成。然后还有一次，干洗店也是，他们明天就要去度假了，我今天还偏偏就忘了去给他拿他的衣服。那女人都很爱美的呀，他那些衣服特意拿去干洗，就是为了旅行能穿的，然后我给忘了。然后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其实我们沟通有问题，我当时姨妈痛，我以为我说了姨妈痛以后他就理解了我不去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理解，所以他也没去拿。然后我当时离那个干洗店关门还有10分钟，我顶着姨妈痛狂奔去干洗店，然后他还是关门了，然后特别特别的绝望，我想完了，我这下德妈应该要解雇我了吧，我忘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门口等着，我想万一有人会出来呢，因为我看到里面灯还亮着。然后没想到过一会儿果然我看到了一个人影，然后我在敲门他不理我，然后我就又厚起脸皮的给他们打他们的座机，然后电话响了，他也没去接，然后我就一直打。然后他终于接了，他说我们已经下班了，您别想了，您回吧。然后我还是站在那里等他，我说他既然在里面他肯定会出来呀，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等。然后等到后面突然来了一个德国人，他就问他，其实也是来拿东西的，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跟那个人提前交涉好，他就来拿一双鞋垫儿，然后那个人就直接给他了。我说你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给他就不给我呢？然后他觉得我这人特别无理取闹，然后他就说这现在已经下班了，人家提前已经说好的，你现在要来拿那么多东西，这个不符合规定，而且我现在你这个单子我也读不进系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巴拉说了一堆。然后我就跟那个德国人讲我的情况，然后他特别的同情我，他就去跟那个人求情，然后他说好吧，那你把单子拿出来吧。然后发现我的取衣单都没有拿，然后当时那个人就是真的是这事就真的没得商量了。因为当时太着急了，我一下子就冲走了，我就没拿洗衣袋，我就说我让德爸给我发，我给你看在手机上看行不行。他说这个不行，我要读进电脑的。然后后来那个人又继续帮我求情，然后我都哭了，当时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 然后那个人看到我哭，然后他就又帮我求情，然后那个人就同意了，看着那个德国人的面上，就把那一堆东西都给我了。然后他说我星期一必须要把那个单子拿回去，因为他必须要录入系统，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拿到了，然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给我，然后我拿到那些衣服的一瞬间，然后就在那个洗衣店门口哭了，然后那个人还在那儿安慰了我半天，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德妈就把这些光荣的事迹讲给邻居听，他说我跟你讲，就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我当时也不晓得他是在夸我呢，还是在说我这个人忘性太大了。哎，都过去了，现在想想还挺佩服自己的。而且德妈他就站在街角看着我，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想看看我会怎么做。我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跟 Henry 就在街角看着你呢，我们都特别为你骄傲，我们当时都差点哭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看着我，我在想你们俩当时过来这件事儿不就特别简单了吗？但是哎，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哎，不过我觉得德妈他当时可能是觉得算了吧，反正人家下班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那种想法说下班了还要去抢药的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下班了应该这事儿不可能了。
对，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不可能我也要试试，万一有可能了。我都是逼着自己去抗争，不能一下子就放弃。就当时包括我学校也是，我跟他们那个 Zahab Arbeiterin 发的邮件说我只有歌德 C1 行吗？他跟我说行。我天啊，我感谢上苍，我当时是发的邮件，还有个证据在那。然后我想那行啊，那我就没考，我就没去考那个德福。然后到了申请阶段，都十一月份了，都过了申请，快马上就快过截止日了。他跟我说你已经 ausgeschlossen， 就是什么 Bewerbungsverfahren 已经 ausgeschlossen。 然后我当时说凭什么呀？然后那个人真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当时那个 Zahab Arbeiterin， 他就跟我说因为你没有德福。我说那不是您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我的歌德 C1 可以的吗？他说我不管是谁跟你说的，我就是不行。然后我就说如果您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了。我说我可以给你看截图，我当时就去找当时的邮件，因为幸好是发了邮件，要是打电话就完了。然后我就说你自己看，那是你的员工搞的，那要是他要不是他给我提供这个错误的信息，我德福又不是考不过。我说你现在让我去怎么给你考啊？现在时间也不够了，到截止日期前我是绝对不可能考出一个德福来的，连 termin 都没有。然后就一直跟他斗，然后最后他实在斗不过我了，他说好吧，他说你一个学年之内给我交你德福的成绩来就可以。然后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我觉得他人特别好，我就找他谈话。我那学期连那门课都没考，因为我根本学不懂，但是那个教授人太好了，他说我去帮你说话，我去帮你找 student 那叫啥，反正就是我们专业的负责人。他说我去给你找那个人跟他说说，然后那个教授就真的去帮我说了。然后那个女士，那个当初卡我的那个女士，她的名字好奇怪，她叫卡门，就卡门又卡住我的门。然后他就给我发邮件说可以了，反正他的语气应该也是很不爽的，但是反正就是说我不用在一学年之内交那个东西。然后从中悟出的道理就是你一定要去抗争，你不能够因为德国人的脾性就觉得这事就定了，就没有其他可能了。我的一切经历都告诉我都有其他可能。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别死缠烂打？
我觉得是你的这个性格帮助你一直走到了今天。
可能是吧，从小就被我妈打压呀，所以我就像你看《乘风破浪的姐姐》那样，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行。如果别人说不行的话，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证明，但是我会证明。
你最近是刚考完试，然后就已经放假了是吗？
对，我是这周二考完的，应该是我的最后一门考试吧，我希望。
只要不挂科，这就是你最后一门考试了。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挂科可能性应该还是挺好的，至少我考完试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希望吧。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想来德国呢？
我当时想来德国做互惠生，是因为 我其实从小就想要走出我们那个小地方，但是我觉得通过留学这个途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不适合，因为我才毕业，我也没有积累那个资金。但是我偶然得知有互惠生这个项目，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我，因为我在实习之前，就是2015年8月份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项目，然后我想我可以通过实习存钱，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下定决心，我就说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不想就这样平凡的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然后我想要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外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语言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我觉得英语的话已经学的就那样了吧，然后我想挑战一门新的语言，然后正好我在德国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可以帮我找互惠家庭，就这些加起来就让我觉得来德国是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来了。
生的时候你家里人支持吗？他们能理解吗？
要说理解的话，他们应该都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工，他们我觉得很庆幸的是，虽然我爸爸妈妈都不是什么高官啊，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们特别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是好的，那他们就会支持我，他不会觉得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跑那么远干嘛。他们其实从来没有表达过这种反对的意见。
那其实很幸运有家里人的支持。
对，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无畏吧。他们就觉得只要我觉得对我好，我能学到东西出去看看也挺好的，他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
他们有没有，他们有想过你会不回去吗？
不过这个问题我妈有旁敲侧击的问过，他们其实挺担心我不回去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想听了，因为我经常给他们灌输有一天父母是要放手的，儿女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你不能永远牵着他。我觉得他们现在开窍了，他们觉得随便吧，我回不回去都无所谓。
那你家里真的就很包容你？
因为从小我爸妈就没有跟我一起长大，他们就都挺放心我的。我就10岁就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去北京，他们也不担心我路上被人拐了，所以他们从小就挺放心的。
所以你回国之后又去做 RPS 准备申请大学，或有没有担心过申请不到呢？
那是有的，因为旅游管理这个专业在所有的UNI都没有这个专业，它只有法号，而且都不是很普遍，就整个德国法号里面好像可选的10个都不到吧，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但是我就是想要在这边找工作，然后工作几年再回去吧，暂时是这么考虑，留学是唯一的一个途径了。而且我觉得当了2年互惠生之后，我挺喜欢这边的生活的，所以我暂时不想回去，然后我就想就试一下吧，所以我就回去过了 RPS。
我一直听说啊，法哈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因为上学过程中就有很多实习啊，然后学校也跟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教学方面也更偏向实际应用，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没有去UNI读过，我不能比较，但是我觉得你以上说的那些我们学校都具备，就确实是有跟各种企业合作啊，比如说跟汉莎航空啊，跟什么 TUI 啊，就当然是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就是这个行业内的，还有那种什么大型品牌酒店呀，就有很多实习的机会，或者请他们来做讲座啊，然后顺带就招揽一些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投简历去实习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其实我们学的那课程也都还挺偏向理论的，但是那些教授的话，很多都是他不是只是在我们学校当教授，他其实本身就是在企业做哪个职位啊，所以讲课的时候他们能够给我们讲很多他在实操的过程中遇到。
你觉得现在回头一直看到你小时候，你会想到你就有今天吗？会想到你今天在德国吗？
啊天啊，你这个问题问得我好感动啊，我都快要哭了。因为其实我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生在农村嘛，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我在课文里面学到什么水城威尼斯，学到什么夜巴黎，我都觉得我天哪，我以后一定要拥有这样的生活。但是后来慢慢的长大，特别是到高中，然后进入大学，然后慢慢我就觉得，哎，这个梦实现的可能性太小了，我还是脚踏实地的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吧。然后但是没有想到通过互惠生，然后我走到了今天，然后我自己都经常想这个问题，就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觉得会有自己真的能看到这一天真的实现了。虽然可能对很多人说这没什么，但是对于我而言，就小的时候的我应该还是想不到这一天，就可能是期望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自己隐隐约约知道好像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在现在再看来的话，就觉得也不晓得这是不是都是命运吧，因为我真的从小就一直特别想，然后所以自己的人生很多决定可能也是以这个为主线，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推到了今天嘛。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偶然，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可能它那些事情发生的顺序有一些偶然，但是是因为你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想法，所以你做的那些决定一步一步的推到了今天的这个结果，我是这样觉得。
我其实还觉得你就一直都特别的努力。
那不努力没有办法呀，因为我要自力更生呀。而且我想要就是去体验更多不同类型的生活吧，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很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都挺值得的，因为在那些过程中人真的会成长特别多。因为我自己都经常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应该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抑郁吧。就以前特别是刚来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时候都挺抑郁的，就很难用语言形容那种抑郁，就很灰暗的那种时期。然后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就觉得哎，没想到自己小时候想的那些事情都实现了。还是也我不能说我要感谢那些至暗的时刻，但是确确实实是因为我经过了他们，我把它翻过去了。
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骄傲，就你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下一步。
我觉得也是，你快要把我说哭了。就有的时候其实自己看不到自己付出了多少，也就通过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才发现你自己还是可以为自己小小的骄傲一下，因为总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有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是不是很棒啊，就太多问题去烦心了。所以还真，你不是说要聊男朋友吗？
你的个人感情生活能聊吗？
当然可以聊啊，我又不 care 这些。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018年的12月初。
记这么清楚？
哎，这才一年两年都不到吧，肯定特别清楚啊。至于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呢？是因为我当时刚考完雅思，我天哪，那个压力就一下子释放了，我觉得哎，好好玩，我要去下载一个什么在线约会软件来玩一玩，释放一下我的压力。然后第一个认识就是他，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啥？你们是在线约会软件认识的？
但我是那种正儿八经想要交朋友的，我觉得能交朋友交朋友，能搞对象，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他呀。就当时看他的介绍资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跟我应该蛮配的啊，他是德国人。
那你和你男朋友之间有因为文化冲突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有啊，最冲突的就是比如说我生气了，他来问我你生气了吗，我说我没生气，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去打游戏了。 然后我就气到再也不想理他，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没生气吗？我还没生气，比如说我吃完了饭，我说哎，我自己洗吧，你不要管，他真的不用管。然后完了我特别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帮忙？他说你不是说你不用管吗？我说哎天哪，做浮头我都没办法了。我说我们中国人那叫委婉，不是真的不让你帮忙，但是我还经常犯这个错。然后他说你要我干嘛你就直接说，你要我干嘛都行，你不说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这就是算一个特别典型的矛盾吧。
这个要搁在中国就是那种比钢铁还厉害的那种直男。
但是我让他干的他是一定会干的，只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干活没有我那么利索，我就觉得算了，我自己一个人洗碗吧。然后就他就真的以为他啥忙都不用帮，所以有时候我就很生气。但我生气的点特别多，他真的很难 get 到。
那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他会让你付钱吗？
特别少，只有在我自己愿意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我还是学生，如果我工作以后挣钱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像现在这样，就是他付绝大部分，我只是偶尔。那我肯定工作之后我也不愿意什么都让他付。我觉得平等一点没什么不好。
但我觉得这样好难得呀。
其实我也觉得。就包括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们不是下周天要去斯洛文尼亚玩吗？
嗯，
然后他自己订了机票，然后订了酒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需要付多少钱啊？然后他说，嗯，我知道你最喜欢听的回答一定是不，宝贝，你什么都不用付。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你能承受的话，你也可以付一点，但是你只需要付你能承受的那一部分。我当时就笑喷了。
哇，这听了好感动啊！
真的，就他特别。特别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暖的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哪国人啊，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把它说清楚是最好的。老是让别人去猜猜猜，我觉得让别人挺累的。这也是我，而且如果你一旦想通这个道理的话，很多矛盾就不存在了。
对的，很多矛盾都是因为沟通不到位。
对啊。
好啦，我们也聊了两个多小时了，感谢 Lena 来参加录制。感谢大家收听幸福猫 Podcast。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跟你聊天特别开心。
嗯，就这样了，拜拜。
嗯，那拜拜。